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周末时分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结束短暂的休假日程，傅能仁准备启程回到云南傈僳人中去。然而出发前，内地会一纸命令传来，要他到中国甘肃，在那里开展福音事工。甘肃环境不比傈僳好多少，且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但顺服的生命已在傅能仁的心里扎根，他知道一切自有神的带领。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甘肃位于中国西部，广袤无垠，省界一直从戈壁大漠延伸到青藏山脉。在甘肃服侍的三年里，傅能仁不停地走访传道，足迹遍满中国西北这块土地上所有的教堂。他在日记里记下一路上引人入胜的见闻随感，让英国读者读后有亲临其境之感。傅能仁和中国同工们一行人骑马跨过漫无人烟的沙漠，终年积雪的高山，这期间时时的风雪交加，许多地方荒无人烟，狂风刮过，尘土飞扬，不时还能听到狼的嚎叫。冬天的甘肃异常的寒冷，傅能仁在日记中写道，天冷的时候里面要穿上厚内衣衬衫，外面加上毛衣夹袄毛皮外套，再套上棉袍，在外面还要裹上一件棉大衣，穿这么多才能勉强地抵御寒冷。甘肃的冬天一到，寒风刺骨，人留在屋外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昨晚在旅店中，我被一只凶恶的狗咬了，店家告诉我，西藏的狗也就是藏獒会更凶，狂追着你好几里路。我听说还有些狗会冷不防地跳到马背上，咬掉一大块肉就跑掉了。有时找不到客栈，傅能仁和童工就睡在露天里，月光皎洁，好像白天一般。他们升起一堆火，在火上架锅煮面条吃。有一次他们竟然睡在海拔4500多米雪山上的小路边。傅能仁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过夜。高山人烟稀少，他们偶尔也会遇到商队， 有赶着牦牛的是西藏人，有驱着骡子的是蒙古人，有那么几次他们甚至碰见了来自土耳其的商人。常常走一天路下来，又冷又饿又累，还找不到一个干净的落脚地，更别想有人会笑脸相迎，带你去洗个热水澡，在暖的炉火边饱餐一顿，这些全都是奢望。踏过泥泞的街道，从一个破烂不堪的旅店走到另一个破烂不堪的旅店，路人都投以怀疑的眼光，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一家客店。店内黑黢黢的，地上一片狼藉，屋里边只有一个土炕，什么家具都没有，也没有灯照明，屋子四处透风，到处都寒飕飕的，吃饭只有白米饭。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们把头天晚上的烦恼都抛在了脑后，重新的踏上征途。内地会总部希望赋能人调查甘肃的福音事工的现状，赋能人发现许多早已建立起来的宣教站还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宣教策略。他在一封家信中提到过一个这样的宣教站，教堂建得很体面，可是遗憾地说，完全是靠外国人的钱盖起来的。你们还记得 M 先生吗？我曾在他家住过，就是他捐钱盖了这教堂，也是他在支持这里的传道人。他真是个慷慨的好基督徒，像家乡许多慷慨的基督徒一样。但是我却比从前更加的相信，在宣教合场上用外国人的资助是个错误。赋能人为有些地方的事工深深的困扰着，但当他遇到盖群英、冯桂石和冯桂珠三位宣教士后，内心的热情又被眺望了，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深深的吸引着他。有位高医生在宿州牧会被人诬陷关在了牢里，这三位女士跑来找赋能人救她出狱。高医生的确是位好传道，但特别缺乏教导的恩赐。三位姊妹来到这个地区布道，看见高医生的需要，便留下来参与其中的侍奉，就像钥匙插进锁里边那样适得其所。这几位女士都是第一流的圣经教师，赋能人回忆说，恐怕整个内地会都找不到比盖群英小组更能干的教师了，无论教哪门课他都有法有章。最近山定基督大学又邀请他去讲课，他教导高医生的学生们研读圣经，其深度令人咋舌。他让他们研读整本圣经，就连小先知书、启示录也没有跳过。你们真该看看他们那厚厚的笔记本，以及盖群英小组要他们自己去找答案的那些问题。许多像我这样的宣教士，只要中国基督徒对圣经有点皮毛的知识就满意了，可是没想到在这儿，在这个中国最偏远的角落，你竟能看到一群年轻的信徒在神的话语上深深地扎根，国内其他地方也实在很少见到，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我们今晚的晚餐桌上其乐融融，我不记得在其他宣教士的餐桌上听过这样清新睿智的谈话，从金字塔一直谈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盖群英小组会问你正在读什么书，如果你没有读，他就立刻问你为什么不读。高医生对于这里教会有着大胆独创的想法，他自己靠行医为生，认为服侍神不应该接受酬劳，凡参与事工的人都可以住在他家，但都得自己料理生活。高医生是一位与主的生命紧紧连接的弟兄，赋能人去监狱探访高医生多次，从当时的情况看，高医生在短期内很难被释放，但赋能人仍旧认为高医生的服侍是他所见过的在甘肃省传福音最健全的人。高医生对救济工作特别有负担，他把无家可归被遗弃的人都收留在家里， 他的厨子曾被人活埋，是高医生亲手把他挖出来的。赋能人在高医生家遇到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图普斯，可怜的小女孩腿被狗严重的咬伤，只能扶着墙走路，她被遗弃在街上，改群英小组将她领回家，让她做了自己的养女。1927年，中国掀起了排外运动，所有外国人必须撤离，赋能人在甘肃及陕西的工作被迫停止，中国内地的欧洲人必须尽快撤离到沿海，这一路充满了危险。赋能人和一群人乘坐竹筏子从黄河顺流而下，历经险滩急流，免于土匪抢夺，最后终于抵达上海。中国内地各地的欧美人士在领事的催促下都集中到上海，排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看上去要将所有的外国人都驱离中国。在甘肃服饰的几年中，赋能人抱以全部的热情参与施工，虽然他心中对傈僳充满了思念。1927年，甘肃当地发生排外运动，赋能人和其他宣教士一起被迫来到了上海。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同在，进入世界因的失丧灵魂。为训练，扛着门徒，在主地上建立荣耀教会，破战国，传扬基督，神灵复兴的教会。我热心青年，我热心青年。门徒在主地上。